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发正念的一点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5日。我所在的工作场所是一个大型商场。2025年9月15号那天，我在商场外围停车处时，看到有升降功能的那种工程车在那里施工，车壁升得老高，由二楼升到三楼那么高。框栏里有工人在那里贴红纸，我没往心里去。在通过员工通道进入商场的时候，一下就看到协党的五星红旗插在了各家商铺，上到二楼也是一片红，三楼也是。我想，不能让这些邪恶的东西散发邪气毒害世人，得发正念把它清理掉。说实话，这些年来我虽然对发正念也很重视，有时也很敏感，那种强大的能量使自己定下来，让人感觉非常舒服，也能多少看到点另外空间的邪恶被清理的景象。可就在表面空间发生变化，我还是被眼见为实的观念所障碍，其实还是对师父对法不够坚信。就在我下班取电动车的时候，抬头一看，好家伙，从二楼到三楼满玻璃全贴满了红纸，在左上角上面又贴上了邪党的红五星。回到家，我加大力度发正念，一定不能让它存在。第二天上班进入商场时，就觉得空间场特别清亮，抬头一看，一面旗子也没有了。我很惊奇，也特别惊喜，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师父真的是对众生太慈悲了。下班取车时，看到两层楼高的邪党旗子，我又犯愁了，怎么办呢？回到家，我和丈夫同修说起此事，还是有点被眼见为实的观念所障碍，总认为那么老高怎么拿掉呢？发正念下一场大冰雹把五角星砸掉了吗？怎么办呢？还是继续发正念吧，相信师父无所不能，佛法无所不能。第三天，就在下班取车时，无意中抬头一看，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上面的五角星不在了，变成了白色的英文字母 China。 我眼泪一下夺眶而出，对师父的感激之情真是无以言表。这件事过去几天了，我一直不敢想那是自己发正念起的作用，我认为那是贪天之功，都是师父做的。就在昨天早上打坐时，恍惚间眼前出现两面邪党红旗，当我灭字在脑中刚一闪现时，嗖，这两面旗子就撤走了。我明白了，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我已经具备除恶镇邪灭乱的能力，是我不相信师父所给予的一切能力是真的，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做到信师信法。因为师父早就讲过这方面的法， 大法弟子已经具备了这些能力，赶快转变观念吧，别把自己再当常人了。通过这件事情，我体悟到，在正法强大的能量场中，常人也在逐渐地向正的方面变化。另外，我想提议一下，不少小学还在搞入队等仪式，为世人少受邪党毒害，咱们大陆大法弟子在这方面多发发正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救人最安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5日。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75岁。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的时候，我曾进京上访，遭迫害后又流离失所几年，但是我始终兼修大法。在流离失所期间，我和当地同修一起组建资料点，打印真相资料，刻录真相光盘，发真相资料，与附近各县同修交流，共同精进，互相鼓励，跟上正法进程。我后来回家又积极参与本地的协调工作，除了学法练功讲真相之外，还积极参与营救被绑架的同修。下面我说一说自己修炼中的点滴体会。第一部分，面对摄像头发真相资料，贴真相不干胶的一点个人认识。这么多年，面对面讲真相，做真相资料，发真相资料，粘贴真相不干胶，做三件事，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大街小巷、小区布满了监控器，摄像头到处都是。我想，大法弟子是在助世救人，是做宇宙中最正的事，并且大法弟子是有超能力的。我对所到之处的摄像头都用正念对待，重视发正念，解体利用它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不能让摄像头成为阻挡大法弟子救众生的邪恶工具。这么多年，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粘贴不干胶，我都是在白天做，一直平稳地走到现在。目前同修们正在大力做中共是邪教、中共是恶魔的不干胶，有地上扔的，有墙上贴的，我们学法小组人人都参与，大家认识到这是天象的变化，历史的必然，中共必须得解体。我悟到，一切都随着师父的正法在动。我和几位老年同修时常在上午去大街上贴不干胶，没有对大街上的摄像头的顾忌，没有怕的概念。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在做正实法的事上，我们不能总用人的理来制约自己，要跳出人的理、人的观念。我们是修炼的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挡的。有一次我在贴真相不干胶的时候，有个路过的小伙子说，这满天的摄像头，你们注意着点儿。我大声回答，谢谢提醒，他与我们没有关系，也确实对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就是救人，救人是我们的目的。425-513-720，我们出去贴真相粘贴，人来人往，我们就和其他忙碌的人一样，自然地做着自己的事。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如果能把那个心放下之后，那个物质的本身并不起作用，而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有一次，我正贴不干胶的时候，旁边骑车路过的人边骑车边说，那是法轮功的人在贴吧，然后就走了。 是同修大力讲真相，世人已经知道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好人。在邪恶的环境中，我们要保持强大的正念。虽然中共想利用摄像头做坏事，我们本着慈悲之心去做，与摄像头沟通，也能把摄像头这个小生命救了。我刚才谈到的这个摄像头问题，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和做法。我重点谈了我们在心性上应该保持的正念，但是我们毕竟有人身，那人念人心也会随着不同的环境发生变化，可能这些变化就会让邪恶钻空子，所以在人的层面也要注意安全。但是如果只是注重人的层面上的安全，忽视了法对我们的要求，那就成了人在做事了。所以明白这个关系，才能平稳地走好正实法的路，才能跟师父回家。第二部分，讲真相中遇到的几个小故事。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会遇到不同年龄、不同阅历、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因为受中共毒害深浅不同，对我们讲真相就会有不同的认识，有不同的反应。下面讲几个路人听真相得救的小故事。一，共产党什么时候解体？一天我遇到一个人，给他讲了真相，他说，共产党什么时候解体，什么时候下台？你们讲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没有灭他呀？我这辈子还能看见吗？我说，是啊，人们都在盼着他倒台呢。可是中国有这么多人，那么多善良的人加入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都听信了他一言堂的宣传，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明真相。这些被毒害的人怎么办？他们有做人的底线，本性善良，是不应该跟中共陪葬的。我又说，你知道中共解体意味着什么吗？所有共产党做的坏事，他的成员都要替他承担恶果。你想这得涉及到多少中共党团队成员呀？现在就是在等这些蒙在鼓里的人明白真相，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生命才能够得救。如果善良的人都得救了，共产党解体是瞬间的事。这一次次的瘟疫不是在警示人们远离中共吗？只要你足够善良，能认清当前正邪较量中哪个是善，哪个是恶，哪个是好，哪个是坏，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你就是得度的那一个。中共解体不是问题，我们的同胞得救才是最重要的。他说，是这么回事啊，你们做的可是一件大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师父。二，听真相的男子给我一个好建议。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中年男子，我说，先生你好，送你一本天赐鸿福，还有九瓶共产党。我话还没说完呢，他就迫不及待地说，谁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东西，像我年龄以上的人哪个不清楚，他们不退出也知道他是什么东西，这个中共太坏了，咱们这么沉默不是没办法吗？不过我说的也不那么绝对，像中共体制内的那些贪官，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百姓死活的维护中共，还是大有人在的。现在教育系统整个被共产党毁了，你们讲真相应该从小学、中学，包括大学，向他们传播正能量，他们将来才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中共把这些年轻人都毁了，我们的国家不就完了吗？我说，我们都做正能量的传播者吧。你刚才这番话很感动人，我想你把这些话说给周围的人，也会起正面作用，启发人的正义感。有这样思想的人才是真正忧国忧民的爱国者呀。一个人做事微不足道，我们共同努力吧。我还有话要说，他有事急着走了。我觉得这位男子给我一个好建议，多救那些小学、中学、大学的学生吧。 三，与一个清洁工的善缘。一次我给一个扫大街的人讲真相，他说，我扫大街，有时看到人们扔掉的法轮功资料，我就捡起来，拿回家看。虽然我们领导经常开会，让我们清理墙上、电线杆上、公交站牌上粘贴的法轮功资料，还说扫地时看到后也不让我们捡，当垃圾扫走。谁听他们的？谁好谁坏，我们还不知道吗？我是为了糊口，才出来挣点钱。我用我的力气给你扫大街，你管得着我的思想吗？我看你们的资料上说的真是那么回事，都是事实。共产党造假都是出了名的，各行各业都造假，把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文明都毁掉了。我眼睛不好，看得我眼疼，那我也爱看。我说，正好我这儿有一本《九评共产党》，送给你看吧。他很高兴地接过去，我也很顺利地帮他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回头我想，他那么爱看大法资料，眼睛又不好，我把自己用的小喇叭播放器给他送去，卡里装着《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第二天我就给他送去了，他挺高兴，一再感谢。四，大法弟子的正气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男士，我拿出真相期刊，刚要和他讲，还没开口说话呢，那个人就说，你是法轮功吧？法轮功反政府又反党，不要，别给我。我看到他对法轮功不了解，还不屑一顾的态度，就正气十足地说，法轮功你知道多少？你了解吗？法轮功被迫害20多年的原因是什么？以前共产党想打倒谁，没有超过3天不倒的。江泽民曾说3个月消灭法轮功，你算算，现在多少个3个月过去了，法轮功仍屹立不倒。法轮功学员手无寸铁，他为什么打不倒？而且法轮功传播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就是因为法轮功太正了。而且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是人人都需要的。我接着说，你这么维护共产党，你了解他吗？再早的不说，就说文化大革命，每次的运动都是打压好人，受害的永远都是老百姓，而且过10几年就给平反了。他平反，那正说明当初的打压是错的。法轮功是个信仰团体，修去自己不好的心，争取做个好人，这些人人都看得到。百姓做好人，中共却不允许，这是一个什么党？法轮功无辜受到残酷打压，你不为好人受不公对待做点什么，还反过来维护中共，神怎么看你？将来灾难来时，你能得救吗？我的一番话一下把他镇住了，他连连说，我要，我看看。我给他讲三退，他也爽快地答应了。就是我当时的那种正气，一下子把他背后的邪恶解体了，他立刻变了一个人。第三部分，陪同家属去监狱见狱中同修。20多年来，本省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之一，本市有很多同修遭迫害，对非法判刑的同修，我都是积极组织营救，发正念，让有能力的同修针对公检法写劝善信，讲真相，请律师，与受迫害同修家属联系交流，要人等等。 A 同修被冤判重刑，从 A 同修被绑架到非法判刑，我们本地同修一直大力配合营救，发正念，讲真相，写文书帮家属控告，还陪家属同修一次次到监狱看望 A 同修。有一次我们几位同修驱车千里陪家属同修去探视，我们得知第二天 A 同修要在当地监狱定点狱外医院做检查，我们感到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安排我们能够见到他的机会，是不能错过的。 当时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依然很严重，出入医院必须做24小时的核酸检测。我们求师父加持，一定不错过这次机会，加持 A 同修的正念。我们纯净自己的心态，这是解体邪恶对 A 同修的迫害、救度众生的一次大好机会。我们几个人的核酸检测顺利完成后，在监护室门口一直等着。 A 同修当时病业表现严重，在电梯门口我们看见狱警推着一个轮椅进来了，轮椅上坐的正是 A 同修，看着他神情疲惫茫然无助的样子，很是心疼。我迎上去叫着他的名字，坚定地鼓励他说，一定要做好，你要知道你是谁。 A 同修听到我的声音，猛然看到我们时眼神一亮，能看出他的兴奋和激动，连声说知道知道，同时他起身就要和我打招呼。同修们的正念给了他力量，虚弱的他一条腿落地，刚抬起半个身子和我打招呼时，警察马上将他按到轮椅上，呵斥他不要动。此时此刻我们感慨万分，感谢师父的加持，我们来就是要给 A 同修鼓励，坚定他的正念，信师信法。那时感觉周围的邪恶因素都瞬间消退了，狱警围着 A 同修像受到惊吓一样灰溜溜地上了电梯去检查了。他们知道在这里遇到了大法弟子，心里很害怕，他们既惊慌又不知所措，赶紧打电话跟上级联系。后面的检查都没有做，很快又把 A 同修推回去了。这是邪恶害怕了，害怕他们的恶行被曝光。我和家属跟着进了监护室的值班室，要求和 A 同修见面。狱警凶神恶煞的回绝，我们一再要求见 A 同修。 A 同修的老伴说，不让我们见我们就不走了，你们监狱违法，为什么剥夺我们的会见权、通话权、通信权？我老伴有病了，也不给我们办保外就医。一个狱警说，监狱有规定，他不转化就不让会见。 A 同修老伴说，谁说的？你拿出法律依据来。狱警马上不那么嚣张了。我说，我姐家指 A 同修老伴儿，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婿也是你们这一行的，都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他岳父以前的身体什么样，练功后什么样，他们都清楚。可是知道法轮功好又怎么样？面对上边的打压，谁也不敢站出来说话，也不敢来看看老人。要是儿子，怎么也得来看看冤屈在监狱的老父亲。我说完，有的狱警升起了同情的心，表情变得和善了许多，连说，是，是这样，我们也没办法。最后监狱决定还是不让我们亲自见面，但允许我们在专门的监控屏幕上看看。我们看见了 A 同修，他也看到了我们。 A 同修很高兴地在监控中对着镜头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因为我们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外面等着的同修都着急了，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快中午了还不见我们出来的身影，他们就找人捎信给我们说外面有人。狱警一听马上警觉地问，你们外面还有人？我说，有朋友做东请我们吃饭。他们的脸色眼神才缓和下来，当时我都不知道那句话是怎么说出来的，我悟到是师父的加持保护了弟子们的安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走出突发的磨难》，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4日。 我是1998年5月得法的，今年79岁。在27年的修炼中，是慈悲的师父时时看护着、加持着弟子，使我闯过了一道道险关，一次又一次得救，从而践行自己注视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修炼前，我患有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低血压、美尼尔氏综合症等。练功三个月后，他们全都好了。前几年，美尼尔氏综合症的症状曾两次复发。第一次时，我喝了些盐汤水就缓解了。第二次又出来时，我想为什么又复发了，向内找，想到第一次时我把盐汤水当成葡萄糖药物了。最近这一次是在2025年11月8日下午，当时我约同修到我家做一个项目认证，做救度众生的事。认证结束后，我们马上交流用一个软件拨打电话的事。那时我坐在计算机前的椅子上和同修交谈，头突然感到天旋地转，我很清醒地说了一声发正念，并把腿双盘到椅子上，刚念到正法口诀，人就不行了，整个人360度大晕转，腿滑落下来，眼睛睁不开，手死死抓住椅子扶手，头一点都不能动。紧接着一阵狂吐，一次又一次的吐，冷汗直冒，尿也出来了。同修打电话请其他同修帮忙发正念，不修炼的家人要我喝盐汤水量血压，我都拒绝了，他们怕我留下后遗症，说什么24小时黄金时间赶紧送医院抢救，我又拒绝了。我赶紧叫大家一起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脑子里一直想着，真善人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出自红岩寺对联。求师父救救弟子，大陆来的亲戚跪在师父法像前，一直求师父，他是您的好弟子，他是个好人，救救他吧。那时我整个人像烂泥巴一样，他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慢慢移到床上，把尿的裤子换掉了，然后把 MP3 戴在我耳朵上让听师父讲法。我告诉他们，我有师父管我，你们也累了，大家休息吧。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肚子疼起来了，想解大便，我的声音很小，喊不出来，就自己试着动了一下。啊，腿可以动了，身体也可以动了。我就慢慢摸到门边，他们赶紧把我扶到厕所里，我彻底把肚子里的东西排出来了，还想吐，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吐了。回到床上，我想练功，实在没有力气了，又继续听师父讲法，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床，虽然没有力气，但整个身体从里到外感觉像大清洗了一遍，轻飘飘的，非常舒服，腿可以正常行动了。接到同修们的关心来电留言，说大姐，你立刻披山的正念让我佩服，什么关难都可以闯过去。感谢师父，感谢大法，也谢谢同修们的正念加持。这时应该是练功时间，我慢慢爬起来，一套一套的练，每练一套都大汗淋漓，练到第四套时实在不想练了，一句法打进脑里，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出自转法轮。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就坚持练完第四套才躺下来休息。虽然在磨难中，但主意识很清醒，想到星期日晚上是我值班，上平台打电话救人，星期一早上、晚上，直到星期二下午，都是我值班救人的时间，怎么办？要跟组长请假吗？同修又发来讯息鼓励我， 我看到你上线学法了，真是太好了。正念中符合了法，有法与我们同在，是最大的保障。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大法法理的指引下，同修的鼓励让我感动。在强大的正念加持下，我每天三件事都没落下，每一个班也没请假，反而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做一个真正修炼的弟子，无论过什么关、磨难、宵夜，只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没有过不去的。向内找，这突如其来的磨难绝非偶然，与自身的修炼是有关系的，向内找自己。目前全球 RTC 平台是大法弟子救人的重要平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扰、困难，直接影响到了救人的问题。作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弟子们，能不着急吗？哪怕只是一点点办法，我们都想去努力争取。我很着急，与个别同修分享一个可行的方法。有理解的同修知道这是救人，抓紧时间参与。不理解的同修也以各种说辞拒绝了。我那时急躁、埋怨、责怪同修的人心都起来了，感觉同修怎么悟性那么差，怕这怕那。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放下生死能走出来救人，相比之下我们相差太远了。其中为同修认证的同修不辞辛劳，下班后到其他县市帮其他同修认证。遇到一位家庭经济困难、身体又不方便的同修，他善良，很有正念，克服了种种困难去办证件，也不接受同修的任何帮助。他真是师父的好弟子，功德无量。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点都不能走偏。但没想到，这些想法好像在理，却不在法上，是要去的人心。急躁、埋怨、责怪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导致了这场暴风骤雨般的磨难。我很清楚，危难中是要证实大法、维护大法，让中国大陆来的家人见证大法的神奇。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一次又一次地救我，我一定听师父的话，精进实修，学好法，坚定正念，多向内找自己，去掉各种执着心，提高心性，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回家园。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年轻学员去掉对情欲执着的修炼过程，译文，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7日。我的理解是，在人的一生中， 不同的年龄段往往在修炼中要克服不同的磨难，对于年长的学员而言，也许是执着于安逸和儿孙子女，对中年学员来说，面对的问题可能来自于职场或是配偶及家人，对于年轻的学员来说，这个年龄段一个特有的磨难就是对情欲和男女关系的执着。多年来，这个执着成为我修炼提高的一个巨大障碍，我还为此犯过错，做过让我深感痛悔的事。幸亏坚持不懈地加强学法，有同修们的帮助，尤其是师父不离不弃的点悟与慈悲保护，我才得以克服了这个执着。最近我听说有些年轻的同修正困于这个执着中，甚至因此深陷困境，我想从自身的经历中分享一些个人体悟，希望对其他同修有所帮助，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一，我对年轻人还要组织家庭的误解。像其他许多年轻同修一样，我从小就学转法轮，我知道师父在第六讲中有关情欲和色魔的讲法，所以我知道情欲对修炼人来说是不好的。同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年轻人还要组织家庭的，我总是摆不正这两方面的关系，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我给自己对情欲的执着找了一个借口，因为年轻人还要组织家庭的。那时我错误地认为，如果我打算成家，那么想谈恋爱或是男女之间交往，甚至考虑潜在的伴侣就不算错，如果不去想这些，怎么能组织家庭呢？这种想法在我上高中、上大学期间表现得尤为强烈。那时，我周围许多不修炼的青少年已经有了婚前性关系，我认为，与他们相比，自己做的还算不错。我甚至想，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对象，就告诉对方我会等到结婚。实际上，我的思维已远远偏离了修炼人的境界，我开始在意自己的外表，怎么表现给异性看，对异性的随意一瞥非常敏感，偶尔甚至会幻想着和我从没说过话的男同学在一起。我开始读言情小说，听情歌，我感觉自己只是最低限度的做一点勉强还能被认为是一个修炼人的事。在一些年长同修的帮助下，我最终认识到我对年轻人还要组织家庭的理解是片面的。在转法轮中，师父对于为什么年轻人还要组织家庭其实讲得很清楚。在瑞士法会讲法中，师父对于这个问题讲得更详细。我们说了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去修炼，所有修炼的年轻弟子现在也有几千万了，大家都不结婚生孩子，那么是不是对常人社会的一种破坏呢？最起码我可以告诉你，你是没有符合常人社会的形式修炼。但是有的人说，我这一辈子就是不想结婚，我就是决心已下了，我也不反对，那你就这样修，只要不会给你生活或者是其他方面造成额外的负担和矛盾，那我也不管。因此我们成家并不是为了享受人的体验，而是随着越来越多人修炼法轮大法，我们不能打乱常人社会的常规。事实上，就像我们生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无论是我们交朋友、找工作，或者是生活中遇到的难题，而组织家庭对我们来说只是面对磨难、帮助我们提高心性的另一条路。我们的修炼法门强调就在常人社会的形式中修炼，换句话说，成不成家只是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修炼路的一个方面，因此这并不是我们追求或过度执着的事。从另一角度看，我也理解到，如果我们成了家，并且按照法的标准处理好家庭关系，那也可以成为向常人证实法的机会。这是让人们看到法轮大法的原则确实是好的， 能帮助人生活得更好，并能激励常人回归正道与传统价值观的机会。认识到这些之后，我终于能有效地对抗情欲执着。以前，当它折磨我时，我知道那是不好的，我会试着拒绝它，但并未奏效。这执着会用年轻人还要组织家庭的这个借口来自我保护。现在，我更全面地理解了这个法理，这个借口被消除了，我更有信心去掉对情欲的执着。二，学会不陷入幻想之中。虽然在我对年轻人还要组织家庭的这段法有了更好的理解之后，我在努力去掉情欲的执着方面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离彻底去掉还差得很远。一个夏天，我在一个大法项目实习期间，这个执着明显表现出来。这个时候，我决定如果结婚的话，我只考虑找同修，刚好在那个项目里有许多年轻同修，这是我第一次在同一个地方遇到这么多年轻同修。在工作中自然会与异性同修有打交道，有一位同事在这段时间里与我一起共事，有时是一对一合作。在一起工作中，我察觉我们性格上有一些共同点，看事情的方式也很相似。我多次想，也许这就是师父为我安排的伴侣，因为我觉得这种关系是被允许的。我便再次放纵自己的旧习，闲暇时常常想起他，幻想着如果我们在一起会是什么样。我越想越觉得他也一定对我有同样的感觉。我甚至让我的常人朋友帮忙确认这位同事是否对我有意思。任何他给我的回应足以令我既紧张又兴奋。甚至在实习结束后，我们仍维持着工作关系，也常常聊天，但这位同事从未以我所期望的方式回应。对这种模糊的关系，我的情绪总是在兴奋与失望之间波动。经历了几个月的情绪动荡之后，我决定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们的一位共同朋友，结果却发现他在这段期间一直有女朋友。我向内找自己错在了哪里，我意识到我太执着这个关系，没有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处理这个情况。我一直陷入自己的幻觉与想象中，这根本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思想中业力反应最多的东西就是胡思乱想，想入非非，都是人的执着，多数是想要得到满足的东西，想得而又得不到的妄想，所以就是妄念，枉费心思吧，就这些意思。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解答一位学员提出的有关色欲执着的问题时说，那些不去此心而找借口的都是在自欺欺人，我没有给你做过什么特别的安排。师父绝不会安排我走上一条助长幻想、滋养这种思想业的路。如果我当时能够理性地看待这个情况，我本可以看清这一点，并避免让自己难堪。即使我和这个人真的是被安排在一起的，如果我是带着这样的心态去面对，我也无法想象会有一个好的结局。我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在这个执着上放纵自己，正是因为我以为这是师父为我特别安排的。因此，尽管我直觉上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对，却始终无法去掉这个执着。这一次，就像过去无数次一样，我得到了重新学习我修炼中最基本的一个法理的机会。最好的结果，永远来自于听师父的话。在这段经历中，唯一让我感到宽慰的是，我从未向那位同事表露我的感情。我庆幸自己在这个项目中没有以那样的方式干扰这个修炼和工作环境。但经历了这件事之后，我告诉自己， 我真的需要弄明白在实践中以理性面对情是什么意思。我不能总是停留在同一个层次中。三，走传统文化的路。我开始在法中寻找答案，我开始更加注意师父在各地讲法中有关这个执着的讲法。我发现，虽然师父没有频繁提及，但每当讲到这个问题时，都非常严肃。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明白了我们必须去掉对情欲的执着，但同时，即便我们决定组织家庭，也不要执着。一位与我交流的年长同修建议我看明慧网上关于去色欲和处理男女关系这个话题的系列文章，看看其他同修是如何平衡这两个方面的。很多文章给我很大的启发。我记得一位同修提到，他理解我们应该向师父告诉我们如何对待吃肉问题那样对待这件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家里不做也不想，吃着没有香味。还有些文章谈到同修看到色欲在其他空间的显现，这些文章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有同修看到蛇在其他空间缠绕着同修，造成身体上的反应。有人看到性的吸引的物质显现是黑色和粉红色的粉末，魔把这些粉末抛向学员。还有人看见那些受情欲束缚的学员在另外空间中被捆绑在酷刑刑具上，他们所认为的诱惑带来身体上的兴奋，其实是魔在施行酷刑。也有同修分享过去修炼人的故事，以及根据他们在应对这个执着中的表现，他们受到怎样的赏罚。这些文章对我来说非常宝贵，帮助我跳出常人的观念看问题，认清色欲其实是一种负担，一种执着。那位年长同修还建议我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看看在古代人是怎样处理男女关系这个问题的。从古人的智慧和习俗中，我也受到不少启发。在古代社会，男女之间的交往和成家有严格的行为规范，在尽可能加强彼此之间相互了解的同时，减轻欲望和情欲带来的影响。例如，男女之间相处非常保守，避免无必要的接触，除非已有之前建立的家族关系或商业关系。没有关联的男女之间交往需有礼节，与今天男女之间常常自由交往，关系模糊，打相径庭。在选择配偶时，古人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男人和女人在成年之后自然进入的一个过程，不是要花时间去执着或焦虑。父母与媒人会从品性、门第等因素来看两人是否相配，然后有一套仪式确保双方做出承诺，同时若真有不合适，也给他们时间解除关系。在明代的教育书籍《增广贤文》中，孩子们学到万恶淫为首，百行孝当先。从这里我领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参照，怎样在组建家庭和控制欲望之间维持平衡。结婚成家是人生自然的一部分，无需过度执着。最好是我做的决定让我的家人和我周围的群体都感觉舒服。作为修炼人，我意识到这也延伸到我的修炼环境，周围的同修。最重要的是，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路。毕竟文中有句格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如果孝真是最好的行为，那么对师父的孝不正是决定我选择配偶的最重要因素吗？从那时起，我调整自己的思维，我决定完全放下这个问题，只专注于自己的修炼。不论师父为我安排的是与我合得来的伴侣，还是与我不合拍的伴侣，我根本没伴侣，我都准备好接受安排。我不再把伴侣看作是自己必须拥有的， 不管周围的长辈或不修炼的家人怎么说，师父为我所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四，消除外在的色欲诱惑，在修炼上提高。在这段修炼过程中，我改变了不少行为，这些改变对我帮助很大。第一，我不再接触带有色欲的内容。作为女性，虽然我不会去看色情的东西，但是我读的一些书，看的一些电影是爱情故事，甚至会有性内容。我摒弃了这些，我也强迫自己不听流行音乐，这些音乐通常有浪漫爱情或性主题。我甚至连着重描写男女之间浪漫爱情的一些经典小说也不看了，因为人物间的情景会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挥之不去。第二，我与异性交往时更加谨慎。我过去会主动与男生交朋友，有时与他们长时间聊天，但学习了传统文化之后，我意识到这是滋长情欲念头的温床。我减少与异性的这些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必须与异性打交道，我也变得更有礼貌，更保守。第三，我的穿着更加保守。上大学时，我曾跟不修炼的同学一样赶时髦，还浓妆艳抹，穿着也比较暴露。慢慢我意识到这些都是情欲的外在表现，我的衣着更端庄保守，妆容也更自然低调。在修炼方面，我也增加了学法和练功时间。我的一个心得是，因为情欲常从身体反应中出现，练功是一个很好的清理方式，因为练功有助于人体向高能量物质转化，不再有和常人一样的反应。在这个过程中，我最终能每天练功大约两小时，把五套功法都练完。结语，我修去对情欲执着的修炼过程历时多年，但渐渐的，我感觉这一执着越来越弱，直到它不能再主宰我的思想。几个月后，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我母亲接到另一位同修的电话，同修想把一位男同修介绍给我。我们见面后很合得来，后来结了婚。我们双方的家人，包括不修炼的常人，都对我们的结合感到欣慰。我们一直互相帮助，在修炼上提升，也维持着和谐的家庭关系。有趣的是，我们都发现早在我们相遇的几年前，就有另一位同修试图撮合我们，但当时我们的父母都没有回应。回过头来可以清楚地看到，师父对我一直都有安排，只是我自己的执着挡在那里。对于在情欲执着影响下做过的许多事情，我感到非常羞愧。这真是一种对我自己与周围人都极具破坏性的执着，而且还加强了其他执着，如骄傲、争斗和妒忌，只为获得他想得到的东西。明白了师父指出这问题的严重性后，我非常感恩师父没有放弃我，即便我一直卡在各种观念与误解中。每个人的修炼路不同，不是每个人的正确答案会跟我的一样。我希望我的修炼心得能够对其他年轻的同修有所帮助。我们中许多人可能仍然觉得自己年轻，但是法对我们的标准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在正法的最后这段时间里，让我们突破最后那些人的执着，尽我们所能助师父救度众生。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关桂敏和邹小群的《师恩颂》。
夜雨夜，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